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老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话说完了之后，老头问：“这忙你帮得了吗？”余郎一笑：“这忙啊，帮了。”老头说：“你怎么帮？”余郎说：“我自有办法。”老爷子，我听明白了，您这是慈悲生祸害。大雪天呐，您救了一个狼，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。
对对对呀，你说的对，就这么回事啊。那你说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？
您要是跳湖一死，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正心，那不就得逞了吗？您真要一死了，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，鼻子眼里直冒泡啊。那我就不管了，我就找我老伴去了，那不是办法呀。阴曹地府谁见过？你老伴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？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，没人给他添腻了，没人给他找麻烦了。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恶人自有恶人魔。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，您要是一死啊，他得了逞了，这不公道。
那不公道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您得跟他干。
我干不过他，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，我都告不了他。
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，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？您在他旁边，您再开一个茶楼。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，您要一开茶楼的话，就会夺他的生意。您气他，气死他，气他个半死不活，这才是正经办法呢。
哎呦，小伙子，你说的话真好听。我再开一茶楼，我们家那个茶楼，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。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，那得要钱呐，我没有钱呐。
别着急呀，钱是人挣的，没有钱想办法。我问你，老爷子，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？
多少钱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，楼上楼下，后边还五间房，楼上楼下，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。我要再开一个茶楼，就按照这个规模，少说也得300两银子。
300两啊，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？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，他也卖不出300两来。
300两啊，300两。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？
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，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。
那您找他要不行吗？他能给我吗？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
哦，好，这样吧，老爷子，我给您300两。您再开一茶楼行吗？
老头一听，瞪直了眼睛瞅着这余郎，半天没说话。
小伙子，你救我一条命啊，我是应该谢你，刚才我有点糊涂了。
哎，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，我瞅你这身穿的，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。你张口说你给我300两，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？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？哪儿弄这300两啊？
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，嘿呦，老爷子，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，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，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三百两啊？
是啊，我现在马上拿不出三百两来，
三百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，我得费点劲。可是我跟您讲，我明天就给您拿来三百两。
明天？
对，明天就在这个地方，我给您拿来三百两银子，交到您手上，您在旁边再开个茶楼，有地方没有？
地方，这地方倒是有啊。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，他是开书画店的，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，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呀、
啊。就是啊，
拿三百两银子够不够？
那够了，三百两能够啊。但是我就合计，您在哪儿弄这三百两啊？
这您甭管了，我还告诉您个点儿，老爷子，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，我可不是打鱼的，我们家是当官的。再跟你说句实话，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。
哎呦，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。
甭这么说，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，我来玩来了，我是给我妈降香，上灵隐寺降香还愿，碰着您这档事儿，您看我穿这身衣裳，我这叫玩票，装一个打鱼的，在这湖上荡起一叶小舟，我转悠转悠，包括下面那划船的，那是跟随我的仆人，您知道吗？我怎么就拿不出三百两？
对对，你能拿出三百两？哎，我说那，可他有一宗啊，这三百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的利息呀、啊，我还得起吗？
我还告诉你，我这个人管事就管到底，我三百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，我不要利息。无息贷款，我给你这三百两之后，您把这茶楼开起来，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，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，那就算是利息了。
哎呦，这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事啊，这素不相识，你能给我拿三百两银子吗？这我不信。
不信的话，你明儿往这儿来。哎，周围看热闹的，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，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。哎，我说小伙子，真的，你们大伙作证啊，有愿意看热闹的，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，就还是这个时间，你看我能不能拿来三百两。
老头说，那您能拿来三百两，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，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，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，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，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。
话说到这儿，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。展雄飞在旁边说了，老人家，这样吧，明天他要送不来，我给他做保，怎么样？
你做保？您是哪儿的？
我呀，您甭问我是哪儿的，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？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。展雄飞一说这句话，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，上下一打量，哎呦，这位壮士，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，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请问壮士贵姓高明？展雄飞说，不用问名姓了，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？这鱼郎说，您给我担保，您不怕受了骗吗？展雄飞说，不会，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，我断定您是个好人，我愿意为好人做保。鱼郎一听笑了，
还真有这样的人。
好吧，老爷子，看见没有，我这保人都有了，咱们明天在这儿见。
老头说，好好好好。
这个功夫，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三两银子，把这三两银子交给了老者。老爷子，这三两银子给您，您带在身上，作为您吃食私用。
哎呦，这我怎么要您钱？
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。 别寻死了啊！
哎哎，好，我谢谢，我谢谢。
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，接着这个鱼郎就说了：“您这衣裳也得换了，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，这衣裳都湿了。你看我这也湿了。”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，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，把干衣服拿上来，鱼郎也换上衣服，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。老头换好了这干衣服，拿着三两银子，欢天喜地呀！老头自己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。
哎呦，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？啊！
周围围观的这些群众，大家伙纷纷议论：“哎，你还别说呀，看来咱们杭州这个地方好人多呀！明儿还得来呀，明儿就这个时间，咱得来瞧瞧这二位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。”周围的群众散去了，展雄飞呢，转身行，跟着周围的群众往前走了两步，心想：“哎，人走了，我得问问这个鱼郎。”他姓什么叫什么呀？他从哪儿来呀？可是当展雄飞再回身找寻这个鱼郎的时候，这位年轻的鱼郎不见了，桥下的船也没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摇着船走了。哎呀，展雄飞心想，既然是鱼郎已经走了，那就算了吧。老头这番话，展雄飞听得清记得明，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的经历呢？我得核实核实，对照对照。老头说过，他这个周家茶楼就在中天竺那个地方西湖岸边，我到那瞧瞧有没有这个地方。展昭顺着西湖边往前走，走到这个地方一看，果然有一个茶楼，上边写的是郑家茶楼。展雄飞迈步往这茶楼里边走，刚一进这门，这茶博士，也就是茶楼里边那伙计，主动的过来打招呼：“哎呦，这位爷，您喝茶吗？”“
喝茶，
请楼上。”“楼上清静。”“
好了。”
展雄飞跟着这个茶博士上了楼了，来到楼上，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。这茶博士马上端过来一个小托盘，这托盘里边有四个小碟儿，这四个小碟儿是干果，哎，什么瓜子啊，什么花生啊，藕片啊，糖豆啊，这东西撂这儿了。展雄飞说：“这是给我的吗？”“
哎，这是给您预备的，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，您可以吃点，愿意吃呢，最后咱们算账，您不愿意吃，咱就也不算钱。”“
哦，您要什么茶？”“
给我七壶雨前吧。”“
哎，好，您等着，咱这里茶水呀，得把水烧得开开的，然后才给您沏茶呢。您放心，咱这个茶质量又高，绝对是新茶，您就放心。”
稍等一会儿的功夫，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，拿着一个茶杯放在这里。“
这位爷，您喝吧。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。”“
等会儿。”“
哎，您说还有什么吩咐？”“
我问你，
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？”“
哎呦，我们这可是老茶楼，干的可是有日子了。”“
哦，我问你，我从前往这来过呀，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，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？”“
客爷，您问这个呀，这个他这么回事儿，原来呢是姓周，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那个老东家，老东家姓周，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，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，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。”“
哦，我问你，你贵姓？”“
哎呦，
客爷，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？我本来是个贱人，谈不到贵。我跟您说吧，我姓马。”“
大名怎么称呼？”“
嘿，没有大名，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。我跟您讲，我叫马小六。我们家里呀，别看穷啊，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，一块生九个。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呢是叫马小六，您叫我马小七也行。因为什么呢？这小六小七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，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，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，有时候管我叫小七。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，叫小七也能行，就这么回事。我就叫马小六吧，啊，马小六还顺点嘴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说我没有大名，就这么一名。
哦，
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？我在这儿干了，哎呦，有个两三年了。我问你，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啊？啊，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，也不全知道。东家的事儿怎么让我就知道啊？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，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，这全是废话。展雄飞说，我再问你，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？我们老东家，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。在后院住，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？哎，展雄飞一说这句话，这个查博士马上一愣，他，您，哎呦，我说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？哎，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，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，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？他原来呢他有个屋，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，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。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？仓库里在这住着呢。怎么在这住着呢？不是也要往外撵吗？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？这里呀，您跟我们老东家是朋友啊，你甭管这个，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。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的，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。什么叫有一点儿啊？他说有这事儿。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，掌柜的在哪儿呢？这伙计赶忙一转身，哎呦，这边，哎，您喝茶？我喝茶。你们掌柜的呢？掌柜的现在没在家。哎，您这边坐，这边坐。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。对过有张桌子，展雄飞注目一瞧，后来上来这个人，年轻的一个小伙子，头上戴一顶云子巾，身上穿着兰花开裳，举止非凡，气宇轩昂。瞅着这模样，哎呀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仔细一端详，还在哪儿见过呀？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？啊，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。哦呦，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，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。这个人还真挺特别，刚才他是鱼郎打扮，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，还带着两个柳树叶，可是一转眼的功夫换成这么一身装束，判若二人呐。哎呀，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。展雄飞心想，我久创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。对过那个人坐下了，没往展雄飞这边看，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，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。伙计，给我上一壶茶。哎，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，端过一个托盘来，里边放着四个小碟。这鱼郎一看这小碟，这是给我的。哎，这个您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。沏壶明前来。哎，好，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，往这一摆。这位鱼郎又问了，先等会儿走，问你点事儿。哎，您说。我问你，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？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？哎，这伙计心里合计，今儿怎么的了？这是 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？他这么回事，这是那老掌柜的，他姓周，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。我问你，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，这个财产呢，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。
哦，
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？对吗？老掌柜的还行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下？有这事儿没有？对，是在仓库里住了。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，现在往外撵呢，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，有这事儿吗？这个我倒没听说。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。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？这掌柜的，我们这掌柜的姓郑，郑掌柜的，他叫郑新。他姓郑吗？他姓郑不郑？这我是伙计，我哪知道啊？我问你，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？我们老掌柜的，我这一天没看着了，不知道上哪去了。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，不管老掌柜的了？那倒不是啊，我在这照座啊，楼上楼下忙啊。我告诉你，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啊？是吗？哎呦，这位爷，这我真不知道，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，那可不啊？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，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。这您说行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，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，闺女许给他了，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，他现在良心变了，哎，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，还把老头撵出去，有这么做事的吗？良心哪去了？天理哪去了？这茶博士当时傻了，哎，我跟您说，这个事您问我，我怎么说？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，跟他说，他这么办事儿，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？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？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？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？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？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？就这么说，问他。哎，这茶房一听，我不敢说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